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第四章的六到八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西安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西安城的三纳，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独一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也求你洁净我们的心，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嘴，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真理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只有三节的经文，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讲到弥迦书，让我们看到那个在幕后的，在那个败坏的光景中啊，上帝将来要来的审判。但是到了第四章，就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将来的国度，一个末后的日子，那个耶和华的那个山要坚立啊，要超乎诸山，高于万里，万民都要归向这山。而且在今天的经文中继续的告诉我们说，这是这个将来那个弥赛亚要到来的国度。那么我们今天会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思想三个问题，就是弥赛亚国度来临时候带给我们的救恩，还有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君王的治理，还有弥赛亚国度这个我们的大牧人的牧养。有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刚刚接触圣经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问及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为什么有旧约、新约，新旧约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说圣经中有没有一条主线，让我们可以来更好的认识上帝呢？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它都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的圣言。那么新旧约圣经的划分，就是根据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划分的。那么在耶稣基督之前是旧约，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为新约。那么第二一个重点就是，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它都是有机的 organic 的，合一的完整的这个上帝真理话语的启示，所以它不是一个机械的、割裂的或者零散的启示。那么第三一个重点就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它都是为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它也是关乎到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建立的这个国度啊，它的发展成全的一个启示。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主线，但是其中 关乎弥赛亚和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说关于耶稣基督和基督的国度，上帝的教会，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那么虽然关乎弥赛亚、耶稣基督和基督的国度是一条重要的圣经启示的主线，但是上帝的这一个重要启示在旧约到新约这个历史中，它是一个逐渐的、渐进的、明朗的启示。那进一步说，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第一次的到来，他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救恩，弥赛亚国度的这个奠基发展成全，以及将来基督再来那个国度的审判，它是一个渐进的、明朗的、逐步的启示给我们。特别是到了新约，它就完全明朗的启示给我们。那么在旧约圣经中，特别是先知的预言，先知一个最大的这个有关国度复兴的这个期盼是什么呢？就是关乎弥赛亚救主和弥赛亚国度来临的预言。那什么是旧约先知所期盼的弥赛亚国度复兴的预言呢？那它是什么时候来到的呢？圣经在这里常常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日子啊，或者说先知常提的那个幕后的日子，到那日，就是指弥赛亚基督国度的来临。那弥赛亚国度的到来带来的复兴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要带给上帝子民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就是天使要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关乎救主弥赛亚的到来和他国度的到来。那我们从旧约圣经历史上怎么来看到这些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利未记25章，在利未记的25章讲到禧年的时候，就是说七个安息年啊，那么就是49年，当7月初10日要让他们这个大声这个大发脚声，就是在赎罪日要遍地发出脚声，就是第50年，被称为禧年、圣年。那么在这里要做什么呢？要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禧年。就是说你在这一年如果去欠了什么或者做奴仆，到了这一年都会得到自由啊！这就是这个费城这个自由钟上所刻的那个经文，遍地向遍地到遍地宣告这个自由，这个就是大好的消息。那么这个大好的消息一直在延续在历史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受到法老的这个奴隶啊强迫，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被释放，得到自由。同样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后来被掳巴比伦，那么他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先知最大的期盼是什么呢？就是被掳回归。那么到了新约，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啊弥赛亚到来的时候所宣告的那个大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罪人从罪的辖制中被释放出来，这就是大好的消息啊！这就是弥赛亚国度的拯救，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关乎弥赛亚国度来临的拯救。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这里说到那日，就是弥赛亚国度的来临。 他带来的那个大好的消息，拯救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提到了三种人，一个是瘸腿的，一个是被赶出的，还有被神所惩治的。那么被赶出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啊，被惩治的啊，那些被神所管教的。所以弥赛亚的国度里让我们看到说，这些都是身体看上去是身体残疾的、软弱的、有病的、失丧的。有时候不信主的人啊，常常认为那些去教会的都是些软弱的人、无助的人、残疾的人啊，是被这个世界所看不起的人，或者说被这个世界所抛弃的人，他们才到教会去寻求帮助啊，寻求寄托。而那些不信主的人认为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强壮的、有能力的人、有地位的人，甚至是有权势的人，他们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把一切的事情都搞定，是这个社会的人上人，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去到教会寻求上帝的帮助，或者更不需要什么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国度。的确，我们说当人类把上帝从人类的生活中拿去的时候，当然他们也不会承认说人是按着上帝形象所创造的，那人就成了自然进化的产物啊，这就是达尔文自然进化的理论为人所提供的这个可怕的适者生存啊，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原则。因此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就导致了这个无情的、无怜悯的、残酷的征竞和杀戮。没有了上帝的创造，人自然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来，人也不知道人往哪里去，所以人就成了没有终极意义的生物。这就导致了人生在世一场，不管是道德与否，只要利己啊，赚取当下的世界的一切，就是世人行事为人的人生哲学。我们知道只有在承认上帝的创造，人是按照上帝圣洁公义形象被造的这个基督信仰的国家，人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无论是软弱的、残障的、地位低下的，他们都具有上帝的形象，这才是人类真正平等、自由，作为上帝形象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旧约先知预言了那些在这个社会看为卑微的、残障的人，被掳到异乡巴比伦的百姓，被上帝所管教惩戒的，到最后反而被神聚集而拯救。我们知道在被掳时期的这个先知以西结，他所预言的啊，在以西结34:16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们看到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国度的到来的拯救，恰恰是那些软弱的、瘸腿的、残疾的、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被上帝所管教的。同样，当弥赛亚国度救赎主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主耶稣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有病的才需要医生，没病的不需要医生。所以基督的国和世界的国的标准恰恰相反。其实在弥赛亚国度里的拯救，不仅仅是说那些身体上软弱的、残障的人要被拯救，这里指的是那些真正认为自己心灵里是软弱的、灵魂里是残疾的、灵魂里是需要医治的、灵魂里是受伤的人、灵里是贫乏的人、 贫穷的人，谦卑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被拯救的对象。因为他们看见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灵魂的黑暗，看见灵魂深处的罪恶，看见自己是可怜的人，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真理的光明，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说，即使是在这个世上的社会中，那些身体上残障的，他也不需要，有时候他也不需要耶稣基督，他也有他的骄傲，他也不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无论是健康还是残障残疾，当圣灵光照罪人，罪人才能看清自己的罪，看清那个灵魂不治的癌症，才会呼求弥赛亚的拯救。所以我们说，当弥赛亚国度来临时，只有那些在圣灵光照下认识自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的时候，他们才需要基督的拯救和医治。就如马太福音8:17，主耶稣说啊，这个马太福音8:17，马太在引用先知以赛亚关乎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说，是主耶稣他来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彼得前书2:24-25也告诉我们说，他是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为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着医治。我们从前就如迷路的羊，如今我们的灵魂就归到牧人的监督里了。所以弥赛亚国度的救恩是要临到那些罪人身上，灵魂上瘸腿的、软弱的、有病的人身上，而不是那些认为自己灵魂上是健康的人。那么圣经在这里还给我们强调一点，他说，我必使那些瘸腿的为余圣之民，使那些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那些瘸腿的为余圣之民，那些自以为强盛的啊，被赶到远方的啊，是强盛之民。那什么是余圣之民呢？我们借着新旧约圣经啊的几段经文，我们就知道，西番牙书3:13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剩下的人啊，这些以色列所剩下的人是什么呢？是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这里讲到是那些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弥迦书在5:7告诉我们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耶和华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依仗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是那些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啊，不等候世人之功，是在万国万民中使上帝降下的甘露、降下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在启示录中反复的学习到，12:17说，那个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余剩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些守上帝诫命、有耶稣基督见证的人，是守上帝诫命、见证基督的人。启示录14:4-5也告诉我们说，是那些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去哪里，他们都跟随他们，他们是从人间所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的羔羊。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没有瑕疵啊，是这样的，他们是上帝所拣选、所拯救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也在 马太福音第八章论到八福的时候说，那些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余圣之民就是天父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在基督里所拣选的，在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所洁净的，圣灵所保守的，属弥赛亚耶稣基督国度的子民，天国的子民。这些不是那些世上的国所认为强壮的啊，甚至是残壮残疾的，而是指那些基督的国里，基督的国来临时，那个明白认识灵里是瘸腿的、软弱的、有病的、贫乏的、需要怜悯的人，他们是余圣的子民，他们是盼望基督救恩的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那么弥赛亚国度的降临不仅带给他们救恩，而且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要在锡安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弥赛亚国度的降临不仅仅是带给上帝的救恩，带给上帝百姓的救恩，换句话说，到那日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复活、升天。他不仅带给了我们救恩，成为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忠心的大祭司，而且他也是我们的大君王，来治理我们、管理我们、治理神的家、管理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我们不仅被拯救，还有那个大君王来治理管理我们。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他们不断的拒绝上帝来做他们的王，他们拒绝上帝来做他们的王，来治理他们，来统领他们。他们拒绝的是这个圣洁真理的上帝做他们的王，他们却要一个不圣洁啊，一个有罪的人类的君王来治理他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八章五到八节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民对这个撒母耳说啊，说这个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也不行你的道啊，现在我们要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其他的国一样、列国一样。所以撒母耳就不喜悦啊，他们这样要求一个设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他就祷告耶和华上帝。那么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啊，这就是他们的悲哀。那么故此以色列民他们就有了人类啊，有了他们历史上人类的第一个君王啊，扫罗来统治他们。那么扫罗最后却是一个背离神、邪恶的君王，但是上帝还是怜悯了他们，上帝后来给了他们一个啊，这个置换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王。所以在撒母耳记十三章也告诉我们说啊，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一件糊啊，你做了糊涂的事，没有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神已经寻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啊，当以色列民他们忠于圣约，愿意顺服在这个合神心意君王的带领下，那么他们曾在这个几个世纪，在历史上有几个世纪的兴盛平安，那么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看这个整个以色列旧约的历史上，我们知道说，总体上无论人治理的君王还是以色列民，他们到最后都不能持守上帝的圣约，他们都背离了，背弃了耶和华真神。那么人类君王的治理带来的最终都是灾难，最终都是因着毁约而遭到上帝啊，包括对耶路撒冷的毁灭和审判。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上帝要对那些官长首领的施行的审判，对那些祭司先知的审判，和对耶路撒冷的审判。那么因着以色列民的犯罪不悔改背约，就导致了耶路撒冷的被毁被掳的结局。这也是我们在弥迦书第三章最后看到的，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因着人的背约犯罪，所有的人类的代表都失败了，上帝拆毁了人手所造的圣殿，上帝要重新以人立约。但这一个立约的代表不是借着我们啊，不是借着人类的代表与我们立约，而是借着上帝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与我们立约。那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立约的代表，那他与天父所立的这个圣约就成了一个永约，这个新约就是一个永约，是一个永不改变的约，是一个永远立定的约。是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完全的遵行天父的旨意，完全顺服天父，用他的宝血跟我们所立下的永约。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所立的新约永约，所带来的弥赛亚的国度将不再是人手所造的殿，也不是人手所建造的国，而是基督身体所建造的永生上帝的圣殿，是永生上帝的天国。那么耶稣基督他不仅成为凡信靠他名的救赎主，而且他也成为弥赛亚国度基督教会的大君王。那他要亲自来治理他的国，他要施行公平公义的治理直到永远。那他要坐在王位上统管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新约中所成就和实现的。这就是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耶和华要在西安作王治理他们直到永远。同样四章的八节告诉我们说，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啊国度的治理。那么不仅如此，弥赛亚国度的降临，它不仅带给我们拯救，不仅带给我们君王的治理，它也带给我们这个国度的牧养。圣经在第八节说，你这羊群的高台，西安城的山呐、啊， 啊，这里西安城讲到女子啊，就是女子的三呐、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啊，也是一这个就是女子啊的国权必归于你。这里讲到说那个羊群的高台，西安城的三啊。那么先知预言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到来，不仅有主的拯救、君王的治理，还有耶稣基督要亲自来作为大牧人来牧养上帝的群羊。那么这里讲到羊群的高台啊，牧羊人羊群的高台就是指那个牧羊人的守望台，就是站在那个高处来看护守护羊群，防止那些野兽啊豺狼来袭击攻击羊群。所以先知预言到，到那日弥赛亚国度的来临，有大牧人要来看护保护他的羊群啊，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基督的教会啊，就是要有他的大牧人来看护牧养他。那么基督的教会就是上帝子民啊，神的群羊的守望台。这是新的耶路撒冷，新的锡安山，弥赛亚国度的救赎主，他不仅施行拯救啊，这个由耶稣基督做君王来治理永生神的家，那么同样耶稣基督亲自要作为大牧人来牧养他的群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先知啊弥迦责备指责那些上帝子民的牧羊人啊，那些上帝百姓的牧羊人，他们不但没有牧养神的群羊，反而残害上帝的群羊，他们失去了上帝给他们的托付，他们也失去了上帝对上帝的忠心。所以弥迦先知责备他们说啊，他说论到使我民走错路的先知，走岔路的先知啊，他们牙齿有所阻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平安了啊，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啊先知牧羊人。那么我们也知道以西结先知在论到这个地上的牧羊人时所说的啊，在34:8-16说，他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成为掠物，也作为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啊，这牧人啊，羊因为没有牧人而成为掠物，他们没有牧养神的羊而牧养自己。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放牧我的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这是讲到预言到那个大牧人，他要来啊追讨，他要来亲自的牧养。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群羊，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他们，领出他们，从各国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境内一切可居住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我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肥美的草场上吃草。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诗篇 二十三篇，就是在跟我们讲这些。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所以弥赛亚国度的来临，主耶稣就成为教会的大牧人，好牧人啊！约翰福音说，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就是那个好牧人啊，好撒玛利亚人。以赛亚先知也预言到说，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啊，这就是讲到说要那个耶路撒冷西安，就是指圣洁的女子啊，要让他们像圣洁的女子把他们的污秽洗去，又要将耶路撒冷撒人的血除尽，那时圣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那些真正被洁净的啊，被称为圣啊，被成圣的必记在生命的册上。这就是基督作为教会的大牧人所带来的。我们看了啊，借着这虽然简短的三节经文，我们看到弥赛亚国度降临带来的救恩，带来的救赎，带来的治理，带来的牧养。那么我们来思考，什么是对我们今天啊基督徒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教会观。旧约先知预言的期盼的福星，大好的消息，就是弥赛亚和弥赛亚国度的来临。先知期盼的复兴今天就实现成就在我们身上啊，弟兄姊妹，今天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基督在两千多年前啊，已经为我们降生，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升天啊，在为我们祈祷代祷，将来还要来审判活人和死人。所以基督第一次的到来，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就是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中来释放出来，从奴隶中，罪恶的奴隶中释放出来，得到真正的自由。这就是大好的消息，这就是这个旧约先知所呼吁的啊，向遍地宣告喜年自由了，得释放的好消息。现今我们都是那些在灵魂中瘸腿的、软弱的、残疾的、有病的，我们都是被罪恶掳到那个巴比伦的，被神所管教的余剩之民。然而我们今天却蒙了上帝极大的恩典，被他拣选，被他拯救，而进入了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国度中。这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这就是旧约先知他们所期盼的国度的复兴，大好的消息。那么这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国度唯一的救赎主，他要亲自召集那些瘸腿的、被掳的、惩治的回到神的家中，回到基督的教会当中。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救赎我们，带来弥赛亚基督国度的救恩，他也作为弥赛亚这个国度的大君王、教会的元首，亲自来治理我们。他要在锡安山治理我们，从今直到永远。不仅如此，基督也作为教会弥赛亚国度的大牧人，他要亲自来牧养他的群羊，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的启示让我们更加的明白， 教会是上帝为他的子民在地上所设立的家，是弥赛亚国度来临，天国啊在地上这个建立扩展的有形的实体。在基督的教会中，有着上帝国度的救恩、治理和牧养，这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完成的。那么基督作为教会的君王、大祭司、真先知，无论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弥赛亚主耶稣基督都要亲自的统领他的教会，忠心履行这个君王、祭司、先知的职分。弟兄姊妹，我们要强调的是，主耶稣基督君王、祭司、先知的职分的实施，是在他的教会中实现出来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救恩啊，他要这个亲自的治理、牧养他的国度，在他的教会的群体中来实施出来。因此基督徒的教会群体的信仰生活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基督的救恩、治理、牧养都是借着他的教会而施行下来的。那我们也常听到有人说，或许有人说，那既然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那我就找他亲自治理我、牧养我好了啊，只要我个人跟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亲密的连接就好了，我不必去教会这样的群体当中教会中有这样那样的罪啊，又有纷争，反而影响我的信仰，影响我个人的敬虔。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我们忘了根本的一点，就是上帝国度的群体性、信仰基督徒信仰共同体的重要性。那么这个正确性，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个人的灵修和基督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是作为基督徒一个教会整体的这个群体的生活，正确的教会观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仅仅是个体连于基督，而没有真正的教会群体信仰生活啊，就成了这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有很多啊这样的信徒。那么我们在这个有机会我们讲到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有上帝，我们还有个人的信仰生活和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群体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只有在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中，我们才能彼此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在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中，我们才可以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带导，彼此的认罪，我们才可以来谦卑顺服在大君王之下。那么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君王、祭司、先知，那是他是如何亲自来实现他的治理、牧养和救恩的实施呢？那么就是通过他的教会和上帝的国度。那么基督是在他的教会里设立这个教导的职分啊，圣职人员，设立圣职人员、教导的职分、属灵治理的权柄，那么借着他的教会来亲自施行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就如以弗所书4:11-13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这样来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 要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是在这样里面，在教会中这样来成长的。那么在弥赛亚的国度，基督的教会中有着上帝圣言的传讲，那么这是基督先知功用的实施，对上帝群羊的牧养啊，教会众长老的属灵的治理，就是基督君王职分的实施，看护上帝的群羊不被异端邪教所侵袭。那么教会正确施行圣礼，对犯罪者的这个属灵的惩戒，都是基督祭司功用的福祉实施在上帝的群羊之上身上。可见一个信徒如果忽略基督教会这样大的福分，那我们失去的福分啊，将是何等的大。无论是从圣经的启示还是教会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一个人甚至一个团体啊，一个群体如果游离在教会之外啊，追求基督的连接和亲密关系啊，结局就是葡萄树的枝子没有真正的与主耶稣基督的葡萄树相连接啊，更没有与天国子民一同共同生活啊，来共奔天路。所以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只有在基督教会的群体中，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家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属灵的成长，属灵的福祉和牧养，得到上帝话语正确的传讲啊，属灵的监督，彼此的属灵的鼓励带导，彼此的认罪悔改成圣，来共奔天路。因此我们说，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得救的简单的实践，而是连于主耶稣基督为元首的，借着他在教会设立的属灵的圣旨权柄来治理管理和牧养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就是你要选择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那么它是关乎到你属灵生命的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都在世上选择好的家啊，选择好的职业工作，但是我们往往啊没有去选择我们合神心意的家，属灵的家。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委身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的教会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福分管道的啊这个必要的途径。所以这都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教会观。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服在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顺服在这个属灵的权柄的治理和管教之管理之下。在这个大牧人的这个基督之下，这一点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说哦，我只要听耶稣基督的就好了，那教会的这个属灵的权柄我听和不听反正是人的权柄，错了。我们知道说这是上帝借着有形的圣旨啊，来实施，亲自来实施他属灵的治理。那么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啊。我们常常看到啊，我们基督徒，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大事小事啊，我们寻求属灵的帮助，你的第一个帮助是教会，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啊寻求这个教会，也不是属灵的这个教会属灵的这个长老或者说牧师传道人，我们要学习顺服在上帝他所设立的这个属灵的权柄之下。如果我们连这样的权柄，看得见的属灵的权柄，我们都不愿意去顺服的话， 那我们就更谈不上去顺服那个看不见的啊，那个基督的权柄。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我们遇到任何信仰的问题啊，无论是你婚姻的，还是你工作的啊，你的家庭的、子女的，或者说我们对上帝话语的疑惑，或者说属灵里的挣扎软弱，你第一的时间是找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治理的长老，因为这个是上帝在教会所设下的权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他们才能给你按照上帝的话语给予你真正的帮助，而不是我们说哦，这点事儿很小，我自己能解决啊，或者说这点小事我不用麻烦他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自作主张啊，我们自己做不下去了，到最后啊我们才找到教会。所以我也提醒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属灵生活中，在我们信仰中，在各样的问题啊，你遇到这些的时候啊，你第一时间要找的是你自己的教会属灵的权柄，而不是社会，也不是朋友啊，或者比你属灵还要低下的啊这个弟兄姊妹。当然你也可以啊让他们带到，但最重要的是你要第一时间的寻找你的教会属灵的权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神的家得以生存，我们也不可能靠自己走到天家，走到天国。我们看到这个旷野中被豺狼野兽吞吃的都是那些落伍的落队的群羊，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神的家、神的教会啊，这是天国，上帝在地上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天国的一个有形的这个一个看得见的啊家。那么这个家是通往天国那个无形的家啊，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真正的天国的家。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离开上帝的家。我们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被诱惑啊，被撒旦啊去诱惑，甚至吞吃。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基督的家里面的时候啊，在基督的教会里，基督的肢体里，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摧毁的，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元帅他已经得胜了，基督的教会是永远的长存。就如今天在中国啊，撒旦这个邪淫的逼迫，就是要借着逼迫让信徒离开教会，让信徒与基督的肢体分离，而达到消灭基督信仰的目的。那么他们逼迫信徒离开这个合乎圣经真理的家庭教会啊，你若不服从，我就逼迫你啊，用各样的方式逼迫你啊，引诱你啊，劝说你啊。我最近看到说，他们劝说这些信徒说，那你不去三自教会的话，那你就改信佛教和道教吧啊。这个我们看到没有，这个邪恶的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离开这个基督真理的教会。所以无论在哪里啊，特别是在这种逼迫的中国教会啊的信徒啊，千万不能离开基督的教会。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虽然没有受到同样的逼迫，但是撒旦世俗的一切同样逼迫你啊，逼迫基督的教会啊，让我们与教会隔离啊。我们可能愿意追求个人的舒适啊，追求这个没有教会的个人的信仰啊，这样我们的罪也不需要暴露在群体中啊，我们也不需要在群体中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或者说我们属灵的软弱，我们属灵的骄傲 等等，我们都不能在这个群体中得到对付啊，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这也是撒旦利用的一个方式啊，他就让我们去追求这世上的一切啊，一个自我认为的自我感觉的基督信仰，所以这也是我们弟兄姊妹要警醒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能离开基督教会的肢体，这是你属灵的家，这是通向天国的道路。那么基督的福分正是借着他的教会而实施下来的，所以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教会观，委身在合神心意的教会当中，是每一个基督徒当行的义务，是你当行的义务。这样你才真正的与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基督教会的元首、大君王耶稣基督所连接，你才有真理的话语啊，才有耶稣基督永生的福祉啊，借着弥赛亚的国度，基督的教会流淌下来，倾浮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倾浮在基督的肢体上。那么这就是先知给我们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国度的这个要到来的那个救赎主，那个大君王、大牧人，他要把这些福祉实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啊，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和正确的教会观。我们来感谢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名是配得一切的称颂。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赞美你。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得到这恩典的福分，都是因着你的怜悯和拣选。我们原本都是那些属灵里瘸腿的、软弱的、有病的、失丧的、被辱的，你却没有抛弃我们，因为我们的天父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把救恩实施在我们的身上，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过成圣的生活。我们也感谢你把你的家、天国的家、弥赛亚基督的国度在地上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彼此的扶持，共奔天路。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这里特别为这个国内受逼迫的群体、基督的肢体教会献上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在逼迫中、各样恶劣的环境中仍然能够持守真道，不离开你的教会，在基督的国度中，因为你已经得胜，你已经把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只要我们能够坚忍持守，我们就一定能够到达你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